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可福音的序言。马可福音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马可福音的序言。在这短短的十三节当中，第一节呢可以说不仅是这段序言的开始介绍的这一节，它也可以说是整本马可福音的序言。因为呢这一节它非常的有分量，在中文圣经呢可以看到说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起头是放在第一节的最末了，但是在希腊文的原文，它事实上这个起头呢是放在最开始，是第一个字。那也就是说这个起头呢是他所要强调的。这个起头是什么起头呢？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样子的开场白很像约翰福音的起头，像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讲到神创造天地的起头。但是在这里马可福音并不是在讲神创造天地的起头，而是在讲福音的起头。在这个起头的后面有三个所有格片语来形容这个起头。第一个呢，事实上是福音。那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罗马背景的时候，福音是在指这个罗马当时皇帝他登基的时候，或者呢是他罗马的皇帝给那个世代带来拯救，带来政治上的和平，带来社会经济上的和平，这个就叫做福音。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在旧约里面也有提到福音。在哪里呢？撒加利亚书可以看到福音是有关于一个军事上的胜利。当时扫罗死的时候呢，有人就来跟大卫王报信的时候呢，就说呢，这是福音，是好消息。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福音呢常常是代表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呢，在先知书里面，福音呢也可以代表是耶和华作王了，耶和华掌权了。这个时候呢也叫做福音。那福音呢，对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福音呢就是代表神的统管，现在呢已经透过耶稣呢来到了地上。这个呢就是对当时世代的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罗马的帝王给人带来的只能够是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的和平，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带来的是能够给人真正的心灵上的和平。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马可福音所强调的福音，它的起头。再来呢，是什么起头呢？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耶稣基督这个片语呢，在马可整卷福音书里面就只出现这么一次。我们知道呢，耶稣这个名字呢在圣经里面呢，事实上呢是还有其他的人也叫做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斯提凡提到旧约的约书亚，事实上他的希腊文的这个名字呢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呢事实上是一个蛮普通的一个名字。另外呢，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的生平，他的家谱里面就有一位呢叫做约系，这个约系呢就是耶稣。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坐监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过，有三个人是奉割礼的，他呢与我同在，其中的一位呢就是耶稣。那他事实上原来的希腊文呢也是耶稣，也不是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知道一位巴拿巴，他事实上呢是一个政治犯、囚犯，他的第一个名字也是耶稣。但是我们这位耶稣呢，他是拿撒勒人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他不是任何其他一位耶稣。而且这位耶稣呢，他是基督。那基督呢，在原文呢是一个受膏者的意思。什么叫受膏者呢？在旧约的时候呢，受膏者呢就是先知啦、祭司啦、君王啊，他们呢要被神呢特别的拣选来作为特别的服事，有特别的工作指派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呢就要受膏。 另外呢，比如说上帝呢会拣选呢一些特别的工人，给他们智慧来做呢上帝的会幕，那这样的人呢，上帝也会给他呢膏抹，有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给他们智慧。另外呢，在摩西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经设立70个长老，这70个长老曾经也是受圣灵的膏抹。那这样的人呢，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有圣灵特别呢受到膏抹的这些人呢，都叫做受膏者。那现在呢，耶稣呢他就是受膏者。因为呢，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盼望他们在末后的时候神会为他们兴起的弥赛亚。其实这个弥赛亚呢，在以赛亚书11章的第一节就曾经提到说，他是从耶西的根所出来的，他呢也是会受圣灵的膏抹啊，并且呢他是有智慧的灵。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以赛亚的仆人后来也预表呢是耶稣，在42章一节以及61章一节那里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呢都是受圣灵的膏抹。所以呢耶稣啊，他就是一个受膏者。他不仅呢他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受神膏抹的，所分别出来被神使用的这一位救主，而且更重要的，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儿子到底可以指谁呢？比如说是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子，还有天使也可以叫神的儿子，还有君王也可以叫神的儿子。但是这些神的儿子呢，都不具有神性的。可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这个神的儿子呢，特别要强调他是与众不同的，他是具有神性的。在第二节到第三节这边就讲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第二节第三节这里是特别要来说明神的儿子他的身份地位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呢？是跟先知以赛亚书40章第三节所讲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有关。这个是在指施洗约翰，就是说这个神的儿子在来到以前会有一位使者来为他开路，这个使者就是以赛亚书40章3节所先知呢所预先就已经宣告的。但是呢在第二节的这个一开始呢，他说看呢，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呢，事实上呢是跟出埃及记的23章20节呢非常的有关联。因为这里的动词我差遣我的使者，这个呢动词呢是跟出埃及记23章20的我差遣呢是同样的动词。而且在出埃及记23章20节那边，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是有神的使者在他们面前带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并且呢用到马拉基书的3章第一节，这边是讲说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而且呢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知道马拉基书3章一节呢是在预言以后呢，将来主的使者呢会忽然呢进到他的殿中。但是呢在这里马可呢却没有引用我们的主呢将来会突然进入殿中，而是呢把这个部分呢去掉了。他要强调的呢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马可呢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所以呢马可在这里虽然是用了三处的旧约圣经，但是他却用以赛亚书来说呢，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书上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23章20节那里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那个你呢是指的以色列。而在马拉基书呢这个第3章1节呢，万军的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在我面前，那个我是指的上帝，是指的耶和华。但是在这里呢却改成说是在你的前面。所以呢这个你如果从上文来看是谁呢？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从第三节来看，预备主的道，这个主就是第二节中的你，就是第一节中的耶稣 也就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知道在第二节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讲的这个你呢，事实是耶和华，现在呢马可把它已经改成了是你，而是上文第一节的耶稣。所以马可在这里从第一章的一到三节来看的话，耶稣基督有极为崇高的基督论，因为他的地位呢，事实上呢是跟耶和华的地位是一样的。换言之，神的儿子不是只是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而是一位具有神这样子神性的主。他的福音已经开始了，而且呢他的使者已经来到了，就是在旷野呢要预备他的道路。第一章的序言里面一到十三节里面有四次提到旷野，这是马可所要在这里强调的神学主题。因为在旧约当中，先知曾一再的预告以色列人将来会要重新的在旷野被神来复兴，被神来医治，被神来坚固，被神来拯救，被神来安慰。就像他们第一次也是在旷野中，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中侍奉耶和华，在旷野中来认识耶和华，而第二次将来的出埃及也要在旷野发生。这样子的应许，这样子的宣告，已经在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会得到成全。我们就看到说，这也是为什么马可在第一章的序言当中不断地强调旷野的这个主题。同时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讲到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照着以赛亚书所预言的，这个约翰就来了，也是照着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也就是后来的四章六节所讲的，在末后的时代的时候，以利亚会要再回来。施洗约翰呢，就是照着这样的应许，他来了，他在旷野里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是在哪一带的旷野呢？是靠近犹大地的旷野。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在那里呼吁所有的犹太的全地和耶路撒冷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这里的约翰的洗礼有一个重点，他是所谓悔改。什么叫做悔改的洗礼？就是说要向神承认自己呢是有罪的，并且呢愿意痛悔，愿意谦卑，并且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愿意立定心志，愿意悔改。而悔改呢，就是愿意并且改变自己的思想、生活的行为方式，能够呢转向神，这个是叫做悔改的洗礼。约翰的洗礼呢，是叫使罪得赦呢，是预备将来耶稣来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呢，在耶稣的十字架的工作之下，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在旧约来看呢，有没有这个洗礼的仪式呢？那当时呢是跟祭司有关，他们在献祭以前呢就是要沐浴洗身，而且当时呢犹太教他们在吸引外邦人入他们教的时候，那些改教者他们除了要割礼要奉献啊献祭以外呢，他们也要怎么样，也要洗礼。这个洗礼呢，所以有它的背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除了这个改教者以外呢，有死海的那地方的昆兰社团，他们呢就是也是到旷野的地方去，他们也在那里等候那个弥赛亚来复兴他们。他们为了等候弥赛亚，就先预备好自己，他们一天呢就要沐浴好几次。但是呢昆兰社团的沐浴也好啊，旧约的祭司沐浴也好，改教者的这些沐浴也好，跟约翰的这个受洗呢是不一样的。因为约翰的受洗是约翰帮他们施洗，而且只是一次的受洗，其他的像昆兰的施洗啦、祭司的洗礼啦，这些呢他们是要常常做。所以呢这两个洗礼呢是有它不同的地方。那我们看到呢，施洗约翰他出来呼吁的时候呢，这里马可说犹太全地耶路撒冷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所以呢这就表示呢，所有的人，不只是有学问的，不只是年幼的或是年长的，或者是男女，或者是作奸犯科的， 啊，就是说不分等级的，不分卑贱尊贵的，都来到约翰那里。在马太路加我们看到那边约翰还特别斥责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要他们什么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的这个工作呢是相当的成功，许多的人呢都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但是呢这个约翰呢，马可在这里形容他是怎么样呢，他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特别呢这样的描写呢是要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先知的身份。因为我们知道在撒加利亚书13章4节里面特别提到，凡是先知呢他们常常都穿了一件好像带有毛的这个衣服，腰束皮带，这个是特别呢在某影射啊列王记下1章8节的以利亚，以利亚就是这样子的，那就是要来影射说约翰呢就是怎么样以利亚的到来。那他吃的蝗虫野蜜呢，在利未记里面呢蝗虫呢都是属于洁净的昆虫，那这代表呢约翰的生活的简朴，他是一个吃苦的仆人，他为着神顺服神的旨意，过着比较简单朴素的生活，在旷野里面呢来成就呢神的工作。他就说呢，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替他呢解鞋带也是不配的。这里呢约翰呢就代表他的谦卑，他知道呢他是替耶稣做开路先锋的，他的能力呢不仅那以后要来的，那位要来的其实就是弥赛亚的另外一个代号。在诗篇118篇26节那边就来讲说，那要来的是谁呢，那要来的那个就是将来的弥赛亚。那这个弥赛亚是能力比他更大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常讲到能力更大的是谁呢，是神，是天使，有的时候是敌对者，甚至在马可福音我们知道撒旦也是那个能力大的，是那个壮士。所以我们知道能力大的是可以有很多的指称，但是在这里约翰讲的不是任何其他的人，而是一位跟神一样的那样能力大的是谁呢，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人呢他就是给他解鞋带都不配，这个解鞋带在当时呢是犹太人的奴隶都不做的事情，是给外邦人奴隶做的。这就表示约施洗约翰在耶稣的面前，他知道他是在他之后的，他是远远不及他的，而且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也就是说约翰的洗呢是外在的洗，而耶稣的洗呢会有圣灵的洗，圣灵是属于内在的洗，约翰的洗是属于悔改的洗，耶稣的洗是属于重生的洗。约翰的洗是属于外表物质的洗，但是耶稣的洗是属于内在属灵的洗，所以在层次上是完全的不同，是一个内在的工作。约施洗约翰他特别介绍他是跟将来的后面来的耶稣的工作呢是不一样的。到第九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呢就讲到耶稣的谦卑，他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这个加利利是外邦人，是很早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亚述占领，所以呢那个地方呢早就呢就沦落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有许多的外邦人在这个地方呢里面有一个拿撒勒，拿撒勒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在旧约里面你根本就没看到过拿撒勒这个地方，可是呢耶稣呢就是在那里长大。所以拿但业曾经都说，那拿撒勒呢怎么会出什么好的先知呢，所以拿撒勒呢常常呢就被认为是被人家瞧不起的一个代号。耶稣就是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到约旦河里，愿意和罪人同等，愿意来接受约翰的洗。当他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他就看到天裂开了。在耶稣的洗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有超自然的现象，有神的能力从上面下来，就是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而且呢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受洗里面有三样事情，一个是耶稣的谦卑，第二个有神的印证，有圣灵亲自膏抹在他的身上，第三个他的角色被印证，那个天上说他是爱子并且是我所喜悦的。这里有很深的属灵含义，这边是在印证说这位神的儿子他有君王的身份。他诗篇2章第7节 就是君王说我今日生你，因为他要用杖可以管辖列国。但是呢，这个儿子呢，在这里却是一个什么？是神的爱子。这个爱子会引射到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所谓的以赛亚的仆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儿子在这里并不是这么高的君王的地位，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因为在整个马可福音的文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爱子是神顺服神的爱子，他要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做救赎的工作。但是这位爱子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他就在这里，他的谦卑，他的顺服，愿意和众人同罪人同等来接受约翰的洗礼，所以是被神所称为是他所喜悦的爱子。耶稣受洗以后，又顺服圣灵的带领，就直接到旷野，又是在旷野里面受试探。耶稣在旷野的试探，就让我们记起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40年，在那个时候，神在那个地方试炼他们，苦待他们，为要看他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我们的耶稣却在旷野里面，他愿意顺服神，受撒旦40天的试探，跟野兽同在一处。撒旦在这里是要试探耶稣，是要引诱耶稣来违反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在这里并没有讲耶稣是不是得胜了，只是讲说有野兽跟他同在一处，但是呢，也有天使来伺候他，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断的在靠着圣灵以及天使的帮助和撒旦来做对立的工作。这是他是一个顺服的子，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靠着圣灵跟天使的帮助，让我们时时刻刻在苦难当中，也能够学习耶稣的榜样，来克服一切的难处。